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出埃及记第四章。出埃及记第四章，我们今天从出埃及记第四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打开圣经，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的手中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给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还记得摩西他的故事，当摩西成长在埃及的皇宫中，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摩西想要帮助他的同胞以色列，因为他从小在他母亲的教导之下，他记得自己的身份，他记得他不是埃及人，他是以色列人。于是他出去看到了他的同胞在埃及受到的这些苦难，他想出手相助，于是他打死了一个欺负他同胞的埃及人，他觉得这样 大发热心想要去帮助他们，结果使得他成为了一个逃亡者。他非但没有成功的帮助他的同胞，反而被迫逃离了埃及。这一走就是40年，在米甸的旷野，他学的一身的本领毫无用处，在放羊。而就在这40年结束的时候，上帝在一个毫不起眼的河烈山的荆棘当中，在火里向摩西说话。而上帝的时间到了，上帝对摩西说，现在我要呼召你去带领我的百姓以色列离开埃及。但是你猜到了什么呢？这位曾经想要帮助以色列的摩西，如此热血沸腾，如此肯出手相助的摩西，在40年之后，当上帝真的呼召他，说现在你去带领他们离开这个苦难的地方的时候，他却5次拒绝上帝。这难道不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吗？你一直想要做的事情，一直做不成的事情，等到了上帝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上帝跟你说，现在你去做吧。然后你说，不不不不不不不，我做不来。在这儿我们看到了摩西对上帝的呼召的5次的拒绝。为什么摩西要如此的拒绝上帝？这是我们今天要来一同思考的。而在摩西的拒绝当中，我们反过来需要思考的，需要想到的是那位真正甘心乐意顺服上帝呼召的那位义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所领受的使命要远远超过于摩西从上帝所领受的使命，那个艰难的程度更加超越了出埃及的事件。他带来的是那个真正的出埃及，上帝赐给他的命令是要让他在十字架上舍命。然而这位顺服的仆人，顺服的儿子耶稣基督，却毫无怨言地承受上帝赐给他的呼召。所以这就是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要来一同思考的。首先我们要来思想的是摩西对上帝的呼召的拒绝。其实这个拒绝已经在我们之前所谈到的经文当中已经出现了，在第3章，上帝第一次对他说话之后，在第3章的第11节，摩西已经对上帝说，我是什么人竟然能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呢？这是摩西对上帝呼召的第一次的拒绝。那第二次的拒绝更加的隐晦，是摩西在对上帝说，如果以色列人问我这个上帝叫什么名字，我该怎么回答他。这是我们上一周特别的思考过，上帝在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字亚伟的时候，到底上帝在对摩西说什么？上帝在告诉摩西他自己的信实，他曾经对亚伯拉罕的承诺如今要实现了。那今天我们从第4章开始，我们看到了摩西接下来的3次拒绝。首先从第4章的第1节开始，摩西又担心起来。那上帝已经向摩西启示了他的神圣的尊名之后，摩西这样说，摩西说 Come on 上帝，他们必不信我，他们也不会听我的话，他们一定会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要知道，在前面，在第3章，你去招聚，第16节开始说，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这样这样说。然后第18节，第3章的第18节，上帝说什么？第3章的第18节，上帝说，他们 你们手中都有圣经吧？这并不是一个 rhetorical question。有的时候我需要你在 听讲道的时候要去翻圣经，不要机械的就坐在那儿听，你要 active， 对吧？你要主动的去看。第三章第十八节说什么？他们必听你的话。上帝对摩西说，他们一定会听你的话。但是摩西说什么？摩西第四章说什么？上帝，别开玩笑了，他们必不听我的话。摩西直接反对上帝对他说的话。上帝亲自对摩西说的话，摩西说，上帝不是这样的，不会这样发生的。为什么摩西要这样说？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去这种从字面意义上去看，摩西你这个人怎么回事？怎么信心这么小？怎么上帝跟你说的话你都不信？但是你要设身处地的站在摩西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难以令人置信，这件事情有多么的艰难。你要去对这帮人说，嘿，同志们，我们要准备离开埃及了，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在三天的路程之外的那个一个小山包那块有一个荆棘，我放羊的时候，上帝在火中对我说话，上帝跟我说，你可以这样做。你笨心思，对吧？你就好好想一想，这件事情告诉你，你会信吗？没有人会信的，傻子才会信。我要拖家带口的，我要离开这个我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我就算在这儿，对吧，生活的苦一点，对吧，但是毕竟我的根，我的族群，我的一切的社交的网络，我的所有的工作，一切的银行账户都在这绑着呢。你说你跟我说一个，编一个童话故事，我就跟你走了。所以摩西的犹豫，弟兄姐妹们，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是非常合理的。这个使命毫无希望可言，而这也是摩西所说的话，弟兄姐妹们，也是历史历代上帝所差派的先知们，他们当他们听到上帝的呼召的时候的第一反应。这个反应是普遍的。你还记得上帝呼召以赛亚，对以赛亚先知说，你要去把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预言给以色列民。以赛亚先知在他宣告，在他写作那个最著名的大以赛亚的预言，也就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时候，你要知道这第五十三章有多么重要。今天为什么死海古卷这么重要？就是因为死海古卷里面有大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因为在死海古卷被发掘出来之前，在整个的旧约的这种批判学者的圈子里面，质疑以赛亚书的真实性。为什么？因为五十三章，因为五十三章如此清晰地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工作。上帝说，我要把我百姓的罪归在这位义仆的身上，他要为他们的罪被压伤，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 得到赦免。这一切都在描述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是因为这五十三章。然后所以在死海古卷被发现之前，所有的圣经学者，不是，当然不是所有的，就是那些批判的圣经学者会说，这一定是后来基督徒编的，因为太不可思议了，怎么可能有人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写下这些话啊？所以死海古卷被发现了之后，被鉴定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这些话已经被写下来了。那你要知道，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一节，当以赛亚去预言这一切的时候，以赛亚说了这么一句话。以赛亚说，上帝，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有谁会相信上帝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这是今天教会的信息，这就是今天基督的教会向这个世界宣讲的同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教会领受了一个在世人看来完全不可能的使命，那就是宣讲那位在永恒当中与父同在的那位本身就是上帝的圣子上帝，他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在马槽里，挂在木头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宝座右边，就是今天你们宣告的尼西亚信经。这里面每一个字对这个世人来讲都是难以置信，每一个字他们都不信，而这完全并不奇怪，因为按照人，按照堕落的罪人的理性，这一切都是荒谬的。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上帝说他们必听你的。这是先知宣讲的唯一的动力和源泉，因为上帝说不要去更改我的话，不要去按照人意去宣讲他们想要听的，宣讲我的话，宣讲我的福音，我必让他们听你的。但是当上帝的仆人像摩西这样带着他谦卑的坦白将心中的不安倾诉给神的时候，上帝并没有责备摩西的小心。你注意到了吗？当摩西就这么直白地反对上帝的话，上帝说他们听你的，摩西说他们不会听我的，上帝并没有责备他，上帝反而兼顾我们的软弱。接下来上帝回应了摩西的忧虑，给他赐下了三个神迹来彰显上帝的主权。第一个神迹从第二节到第五节，是摩西手中的杖变成蛇。第二个神迹是摩西的手变大麻风，第六到第七节。第三个神迹是水变成血，第八到第九节。那关于这三个神迹历代的解经家们有许多不同的见解，我在这里就不去赘述这些不同的解释的方式。但是总的来说，上帝要借着这些神迹去表明上帝对埃及的当时的宗教里面的这些神明的超越性，他特别能够只有在埃及的这个文化背景之下非常的好理解。首先第一，蛇是保护埃及和法老的神明之一，在埃及的宗教里面蛇是保护神。所以上帝在表明什么？上帝在表明他所差派的这个仆人的权柄高过于蛇，所以他可以拿住蛇，把蛇控制在手里。那第二个神迹是表明上帝掌管生命和健康，那就是大麻风在埃及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疾病，甚至在古代世界里面很长一段时间大麻风都是不可治愈的。所以上帝在借着第二个神迹彰显他掌管健康和生命。最后第三个神迹使尼罗河的水变成血，是因为尼罗河被埃及人视为是他们生命和这些粮食收成的源头，所以尼罗河本身也是一个神明，在埃及的宗教里面这个尼罗河神叫做哈皮，对吧？我可能之前跟你们介绍过这个名字很 happy， 对吧？叫哈皮。那第三个神迹是尼罗河的水变成血，这看起来像什么呢？看起来像不像这个河神哈皮被杀死了？ 从他的这个身体当中流出血来。所以整个这三个神迹都在向这些已经被埃及的宗教文化浸泡了400年的以色列民宣告，包括摩西自己，还记得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其中包括这些埃及的宗教，向他们彰显耶和华的能力和超越性，以至于以色列民可以相信上帝的确向摩西显现。但是你要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在这里面，我是最近才意识到的，当然这并不是一个这个经文的主旨，但是是一个很有趣的细节，那就是上帝在回应摩西的这个困扰的时候，上帝问他一句话，上帝说你手里是什么，摩西说是杖。那在埃及的神秘主义当中，对吧，我们在这儿会经常会提到埃及的神秘主义，是因为不是埃及的神秘主义，犹太的神秘主义，是因为犹太神秘主义特别的喜欢讲出埃及记，对吧，因为出埃及记里面有各样的神迹奇事啊，有各样的这些奥秘的事情发生啊，所以他们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东西。那在犹太的神秘主义里面，他们认为摩西的杖啊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万有的时候所特别造的，然后最后呢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落到摩西的手里了，对吧，当然所以他有一些超能力呢，你说看起来是不是特别像一个特别适合写在这个 bestseller novel 里面的，对吧，像这个最佳小说的里面的一些情节剧情啊。但是实际上恰恰相反，当上帝回应摩西的这些困扰的时候，上帝指向了一个仿佛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东西，一个破木棍子，一个在旷野随处可见的，对吧，我们家小孩出去 hiking 出去这个 camping 的时候特别喜欢捡这个地上的木棍儿。摩西手里头拿着的就是这个遍地都有的一个破木棍子，而上帝说我可以把如此普通毫不起眼的东西，我可以用它来坚固你的信心。上帝所用的，弟兄姐妹们，从来都不是一些高大上的东西，上帝所用的从来都不是高大上的东西。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没有住进皇宫里，他跑去拿撒勒当一个木匠，当了30年，天天在那儿刨木头，整得满身木屑。耶稣基督给教会设立的不是动词打个动，而是干面包和红酒，这些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是如此普遍你每一天都接触的东西。上帝从来都喜欢用那些毫不起眼的东西，那些被世人看为愚拙的东西，而这也是上帝在摩西的身上所做的。而上帝想要借这件事情仿佛暗喻摩西自己，摩西你要记得，我可以把这个破木棍儿变成神迹，我也可以把你这个放了40年羊的没有办法在人面前说话的摩西变成带领我百姓的救主。所以接下来摩西看到了这些神迹之后，你觉得摩西现在你该信了吧，现在你可以接受了吧，对吧，这份工作虽然很艰难，但是雇主已经给你提供了这么多这个工具，所以你基本上可以上路了。但是摩西接下来依旧拒绝上帝的呼召。第10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我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那的确公共演讲是宣讲上帝圣道的仆人应该有的一大恩赐， 许多刚刚登上讲台服侍的人都会经历过当众演讲的恐惧和紧张的心情，因此摩西的恐惧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公共演讲的技巧和口才并不是上帝的仆人最重要的恩赐。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语言，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好叫你们的信心不在乎人的智慧，而只在乎神的大能。如果摩西只是谦卑地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那这是一种比较合宜的谦逊。但是当他更进一步的要求说，因为他不能说善言，所以要求被完全免除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冒犯上帝。这仿佛是说上帝选错了人，仿佛是说上帝并没有智慧，把过重的担子放在他的仆人的身上，轻率地下了这样的命令。虽然这种过分的严谨，虽然夹杂着一丝的敬虔，但却仍旧应当被指责。因为不论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应当有这样的信心，那就是神既然拣选一个人做他的器皿，神就必定亲自塑造并且装备他们，即使他们本身一无是处。那注意到摩西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你注意到摩西的焦点在哪儿？摩西关注的事情是什么？从第一次拒绝开始，摩西说我是什么人，然后呢，他们必不信我，他们不听我的话，我不是能说善言之人。你注意到了摩西每一次拒绝所使用的词都是我，我我我我，非常强烈。因为摩西的目光还在盯着自己，摩西还以为上帝给我的呼召是需要我去做什么。今天有多少的时候你也是这么想的？上帝给你的使命，上帝给你的呼召和工作，你在想说，哎呀，上帝啊，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做什么？但是上帝这个时候进来，你看上帝每一次说话的时候，上帝都在把摩西的目光从他自己身上转移到上帝的身上。你注意到接下来第十一节，耶和华说什么？谁造了人的嘴？摩西，是你造的吗？谁造了人的嘴？谁使人口哑、耳聋、眼瞎？上帝说话，你听出来了吗？上帝从来没有抱怨，上帝没有为自己找任何的借口。上帝说，是我使你耳聋的。如果你身体残疾的话，如果你耳聋眼瞎口哑，你说，哎呀，为什么上帝我生来是眼瞎？为什么上帝我残疾了，对吧？上帝 very 这个英文叫做 unapologetic， 上帝没有为自己道歉的，没有说对不起啊，我让你耳聋了。上帝说，是我使人口哑。所以换句话说，摩西的不会能言善道是出自于上帝自己，上帝亲自叫摩西拙口笨舌。所以上帝说，是我赐你口才或者让你拙口笨舌。那你想想，好奇怪啊，上帝永远是主动的，弟兄姐妹们，上帝永远是主动的。从来没有一个，上帝说，有谁是先给了我，好叫我偿还？有谁做我的谋士，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我从古指明将来的事情，这世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出于我。我造光也造暗，我降福也降卑， 也降灾祸，包括你的拙口笨舌，包括你的生理上的这些缺陷，对于我们来说太难接受了，对不对？我们希望这件事情不是上帝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意外，上帝跟这没关系。好像我觉得说这样上帝才是良善的，因为我们对良善的定义是被扭曲的，是被我们的罪扭曲的。而上帝说，我可以塑造你，我就是选定了像你这样拙口笨舌的人，好彰显我的能力。而接下来摩西第五次拒绝上帝，第十三节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去就打发谁去吧。他的意思是说，主啊，你有许多可用的人，打发其中的一位只要不是我就行。但是他忘了，现在光着脚站在这荆棘火面前的就是他自己。上帝愿意打发摩西去，他本应该用谦卑顺服的心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虽然我没有能力，虽然我没有口才，但是只要出于你的呼召，我愿意听从和顺服。但是摩西的拒绝则表明了他的刚硬。于是接下来第十四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如果是我的话，等到摩西拒绝第二次的时候，我就已经发怒了。上帝是蛮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但是当上帝发怒的时候，不轻易发怒不代表他不发怒，他只是不轻易发怒，他用宽容忍耐的心等候我们这些软弱悖逆的罪人。圣经说，顺命胜于献祭。上帝被摩西的推辞激怒，尽管摩西的理由看似谦卑，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这是对他的权威的冒犯。上帝允许摩西一段时间的迟疑，但是当他继续推诿的时候，上帝则不再宽容。这警告我们，弟兄姐妹们，当上帝暂时忍耐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不要滥用他的慈悲，仿佛他的忍耐是一种纵容。然而在上帝的怒气当中，他仍然显明他的父爱，他只是责备，他并没有摧毁。上帝虽然愤怒，却依旧体恤了摩西的软弱，他将一部分的任务分配给了亚伦，对他说，你哥哥利未人亚伦，他不是拙口笨舌，他不像你。上帝也想让摩西知道，他已经亲自在亚伦的心中激起了那主动的意愿。他说，看哪，他要出来迎接你，他见了你心里就欢喜。亚伦不会像摩西那样迟疑怀疑，而是满心欢喜地迎接他，甘心与他一同承担所托付的使命。上帝要用亚伦的热情来激励依旧迟疑的摩西。而上帝明确地说，摩西和亚伦将如何协同来服侍。他说，首先你要对你的弟兄说话，这并不困难，因为与兄弟交谈不需要什么口才。然后他将会把我的话他将会说出你所传达的话。我要与你的口同在，也与他的口同在。所以最终，弟兄姐妹们，上帝并没有再一次给摩西任何的机会，没有重复他的命令说去吧。上帝的沉默比任何再次的命令更加具有力量。神的命令已经定了，摩西无法再回避，因为上帝的呼召不是征求我们的意见，而是主权性的差遣。而真正的先知就是那些被上帝的手制服，最终不得不顺服执行他旨意的人。如同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因为我如果不传，我就有祸了。 的确，这个呼召是艰难的、痛苦的、危险的，但是同时这呼召是荣耀的、喜乐的、平安的，因为这位永恒的上帝配得我们的服侍，他厚待那些用良心侍奉他的仆人，为他们存留生命的冠冕。而整个故事的弟兄姐妹们，最终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相比于摩西对上帝呼召的拒绝，我们看到了那位比摩西更尊荣的先知耶稣基督，他欣然的乐意接受了父上帝的差遣，尽管他知道这意味着十字架的苦难和死亡，然而他毫不退缩。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形容耶稣甘愿领受呼召的心，他说，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神哪，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这位基督曾经在地上说，我来不是寻求我自己的旨意，只寻求那差我来者的旨意。而正是因为这位甘心顺服履行呼召到死的耶稣基督，借着他在这地上所行的最大的神迹，就是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得以脱离那罪恶和死亡的奴役，被他带领来到耶和华的圣山之上。因此愿我们弟兄姐妹们听从这位顺服的义仆耶稣基督，当他借着他的亚伦，就是他所差遣的这些仆人们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愿我们能够欢喜迎接他。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你曾经在古时呼召摩西的这段记录，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人性的软弱，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悖逆，我们的刚硬，如同摩西一样。然而主啊，求你叫我们的目光不定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主。而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愿我们能够有一颗顺服的心，而主要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顺服里找到我们真正的盼望，看到不是因着我们的顺服，而是因着他的顺服，我们得到了这宝贵的救恩。主要我们祈求你继续在今天借着你的圣礼，在教会里所设立的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这些他在十字架上顺服的标记，来增长我们的信心，叫我们既然吃喝他的身体和宝血，就与他能够连为一体。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